同时呢，也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一面呢，你看见是第一世纪毫无疑问的与那个七个教会没有疑问，但是同时呢，也是指着将来2000年历史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你看教会的情形就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你知道说，很自然那这个圣经说将来现在就是很自然的现在，很自然将来，但是你不能坚持说一定要把它放到最后面去。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按照第四章来解释的话，这里所说这个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第四章所讲那个宇宙乃是原本的宇宙，一直到第五章你看见羔羊才升天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宇宙不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人人或者为每一样受造的每一样都尝了死味，现在他升到荣耀里面去了。那这是第几章呢？这是第四章，这是第五章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宝座老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到了遥远的将来然后宝座才是这样的一个宝座。然后而且很明显这个诗歌呢是创造的诗歌。所以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没有错，你是已经解经不错，但是我们加上了很多的自我设限，就是说圣经没有明说的，但是呢我们只有把自己把它限定住了。所以对于未来派的弟兄们，或者说对于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从第六章开始，那么就是大灾难了，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七年的故事，大概是2520天。那么不止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应该不能经过大灾难才对，所以我们昨天才提醒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最明显的证据，说是教会已经被提了，就是因为主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那么结果呢，我们晓得结果那个大家延伸这个说法，延伸的结果就变成约翰到天上去就变成教会被提了。所以连就是达拉神学院的他们最会读圣经最有代表性的华德福都认为说这样是太牵强。所以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确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是神的话有困难吗？不会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格，一定要很这个一定要回到主的话。因为如果根据刚才我们如果是真的把这个通通推到最后的七年，那么而且的的确确是讲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当然你最明显的解释的圣经就是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就是这马太福音24章。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很冷静，因为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都是圣经学者。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说，关于启示录，那么我们看见最会读圣经的人，不见有的的确是历史派的，有的的确是未来派的。但是有的是未来派，却不是跟随所谓时代派的看法的。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找到两本很可靠的讲启示录的书，那一本呢就是华德福写的，那的确代表未来派，特别代表时代派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富勒神学院写的，有一个教授写的，叫做赖特。那么 Led 这位弟兄呢，当他写的时候，他也是未来派，但是呢他不是跟随时代派的看法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但是呢我们要问，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如果照这样的推论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知道第一个印呢自然是指着以基督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个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教会历史已经从第一个印就开始了，所以很自然的这里的这个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么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当然也有圣经的根据。不过哈，我们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说过解经的有一个定律的，就是说 如果你一段的圣经不明白的话，你先注意它的上下文，就那个钥匙一定在上文或者下文，就在附近，钥匙在附近。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找到那把钥匙的话，那么你就特别要到这卷书里面去找，因为同样的一个作者，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不可能有矛盾的情形，所以你很自然的那把钥匙要么就是到这一卷书里面，像启示录。那如果启示录你再也找不到的话，那么你要到哪里去找呢？你应该到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去找，因为同样在一个作者的范围底下。那么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当然你就延伸到整本的新约。如果新约你实在找不到，那么当然最后呢，你到了旧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定律，是由近然后慢慢慢慢打到最远的。所以你不能够舍近求远，那就非常危险。如果你不看上下文，然后呢你立刻就根据很遥远的地方，比方说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你记得十二章那里不是一个妇人吗？他所披戴的乃是月亮，乃是太阳、星星还有月亮。那么这个很清，那你怎么解释它呢？当然，如果你不注意当时的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下个断案，因为很明显的，你记得约瑟他不是做了梦吗？他看见十一颗星象的下拜，那么他的父亲是太阳，他的妈妈是月亮，所以这里是代表什么？代表雅各一家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快就可以下个断案说，那个妇人是什么？那个妇人就是这座以色列，指着雅各家来说的，或者指着以色列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后面会产生很多的结论，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解释原因，很快的就不根据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舍近求远，你可以下一个断案，但是危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错，那个星星月亮太阳的的确确那一把钥匙是在创世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不能用星星月亮太阳和这个妇人画上等号，不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它的配件，它的披戴的，所以等于它的手表也好，等于它的眼镜也好，但是呢你不能用他的眼镜用他的手表就等于他这个人，不可以的。所以不要忘记，不错，的的确确那个星星月亮太阳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那个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很快就画上等号，那就是说你完全不注意，就是你不注意这个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而且呢甚至于你就很自然的把他所披戴的星星月亮太阳就等于这个妇人，那么这个断案就下得太快。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一面要谦卑，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不要很快的下断案，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不周到，所以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下了一个很离谱的断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好像大家都不懂。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明白主的话吗？我们还是能够明白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印，我再把它读一遍。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马，骑在马上面拿着弓，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一匹马到底是什么意思，白马和骑马到底什么意思。严格说来，这个附近没有，这个附近呢是最多在上下文里面我等一等再说好了。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就做启示录来看，那么好了，那么你现在最近的当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要看到底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马和骑马、白马的。好，那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 其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然后呢，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里有白马，还有骑白马的。那么骑在白马上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主，是基督。所以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启示录十九章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要靠近的多了。所以当圣灵给约翰启示的时候，那么当然那个启示一定是完整，那个启示一定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如果第十九章白马指着基督的话，骑白马指着基督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到第六章那个白马也应当指着基督说的。但是要小心，你是不是就这样下个断案说这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呢？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你的上下文，你要比较这四匹马，这四匹马当然是一致，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在这里第四匹马里面你找到一把很要紧的钥匙。第四匹马怎么说？我听见第四个呼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骑在马上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拟人物。意思就是说这个死呢，你把它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呢不是一个人骑在上面，是死骑在上面。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根据神启示的一致性来说，那么第四匹马上面骑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拟人物。那么换一句话说，第一张第一个印那个第一匹马骑在上面的也是拟人物。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很快的说他是基督，但是一定和基督发生关系的，而且他又是拟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九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又是讲到骑马，讲到他是指基督，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指的拟人物来说，好像是个人。好，现在我们再回启示录十九章。你读到十九章，你再看十九章。那么好了，你看他这个，他第十三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大家记得，就这个神之道跟谁呢？是他的名字，所以跟这个骑在上面的是同样一个人。不过神的道不是个人物，基督是人物，但神的道跟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很明显在这里讲到这匹白马的时候，骑在上面的一面是基督没有错，但另一面什么？另一面又是个拟人物，而拟人物是什么？是神的道。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你要读回到第六章，要明白第一印到底那个骑马的是谁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因为第四匹马是个拟人物，是一个不是个人拟人物，所以第一匹马也一定是如此。但是呢，那个把钥匙什么，那把钥匙是一定就是十九章那里所给我们的，而十九章那里讲到拟人物的时候讲到神的道。那么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除了饥荒，除了战争之外，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还提到什么？那么有的人认为只剩下敌基督了，但是你仔细回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什么东西跟基督有关系的。我们再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二十四章是讲饥荒，讲地震，这些都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的话，现在你一定要把十九章、二十四章，然后还有六章本文，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放在一起，那很清楚的。那个骑在白马是当然指着福音来说的，没有错的。所以现在呢，这又和什么呢？又和那个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又有关。